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学佛的弟子，大家要常常去关照一个原始的出发点，就是我们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因为是皈依佛，所以我们要常常念佛。我们这个前些日子，特地呢，这个给各位谈过净土啊三经，那么跟念佛，那么用一个非常简要的一个观念啊，把三部经的经要很简单的给各位讲。你要感觉到你念佛的时候，你的内心里头觉得很轻松。觉得整个的连自己的那种紧张焦虑全部都可以放得下来，这样去念佛。而且念佛的时候呢，心想的是极乐世界，而且是内观外观一起来，你要感觉到你自己的五腑内脏也是一个净土的世界，而且你要感觉到每一个细胞都有佛，每一个细胞那个血液流贯其间，就像八功德水流贯其间一样。你要让自己觉得这个自己的身心其实也是一个往古人这么讲说，一个戒指可以包容三千大千世界。你有多少细胞啊？光是脑子的细胞就有1000亿个神经元，有那个神经细胞，那你整个身体有多少亿个细胞？这里面像恒河沙数一样，诸佛，你要感觉到你的身体里头，觉得一种自在的、喜悦的、祥和的，你的内部形成一个祥和。你去想想看，如果你是我们身体里头有一个器官常常告另外一个器官。有一个细胞跟另外一个细胞常常都在抗争，你看它会怎么样？那麻烦就大了，是不是？一定是你要让自己内部是一个祥和的，我们的心也必须是祥和的有祥和就会有智慧，就会去协调，就会去真正去面对真实，去面对真理，去生活，就会打通种种的障碍，所有的障碍通通都会解脱，这个身心是一体的。那么这个内在，如果是我们是念了佛、念了法、念了僧，我们这整个内在的世界里头，里面没有敌人，这里面没有犯罪，这里面没有邪恶，这里面是整个祥和的。我们所有的疾病就是里头有了好多的这个不协调的东西，所以这个佛呢跟我们讲说这个万法为事万法都是这个事所变现的，万法为心为心的意思是包括上界的往上提升的那个是用如来藏心发展出来的。那么所以我们这个就是说自己内在里头那么这个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必须是祥和协调的，这样才可以。那么我们有了一个身心的协调，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活下去，我们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每一个个体，但是每一个个体往外也是要跟所有一切众生能够产生一个祥和的。可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你看着的是一个很不稳定的一个社会，是一个彼此之间有蛮多成见的一个社会，可是极乐世界却不是这样一个地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安详的，所以那个地方能够去那里的众生他是不会这样子的，他才会去。所以觉智往生极乐净土也是这个道理。可是要注意的是， 要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让自己是祥和的，我们跟别人也要练习祥和。我们在有生之年必须要修般若，让我们有智慧，透过悲智双运我们才能祥和。所以这每一个人的这颗心，他必须是跟毗卢遮那佛的那一个整个的一个法界啊，那一个一真法界，他必须是完全相融的。那么这样说来，我们在我们的修行之中就必须啊留意到这个课题啦，就是从实信实住实行这个基础过程上过来，就是要我们去发展我们的啊实地。所以实地其实指的是指心地，我们这个心地啊，去用这个地来滋长我们的人生，用这个地来发展我们的人生，用这个地我们来供养佛，用这个地我们来栽种一切的悲智双运。那所以这个人生的心地要怎么样去生活才是这个美好的呢？他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欢喜地，是不是？你不管怎么样，你不管是男是女啊，你生长在信什么的家庭，生长在哪一种文化，第一件事情你就得欢欢喜喜的生活。你办得到吗？好，你要欢欢喜喜的生活，你不是只有为你自己，你要记得人是互相扶持的，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生存的，所以必须要互相扶持，所以必须要互相的布施，是不是？所以欢喜地里头我们看到啊，欢喜地里头呢，简单的讲起来，你每一个人都应该努力的奉献自己的心力，自己的劳力，去跟别人分享，去为这个社会造福。你的家庭的观念也是如此啊，这个你进入一个组织去工作也是如此啊，你就整个的一个社会圈子里头，也必须如此。那是你的工作，你就得欢欢喜喜的。在佛法的修持的里头，我们还看到这个古德常常都会提醒我们，他说顺跟逆你都要欢喜才可以。这欢喜地很不容易耶，顺跟逆你都要欢喜，我明明的生意做亏本了，你回家还要欢喜，是很难呢。可是话要说回来，你不欢喜的过日子，你白白不欢喜的过日子，你要哭丧着脸，你请便吧，是不是？但是你还是回到你的家，在你的心里头，你还是很清楚，你能够得到一点欢喜。所以，我以前我自己在教育啊子女上，我有一些跟别人稍微不同的地方。小孩子考试没有考不好啊，我不会不高兴，我马上就会替他把名字签上去。这个老师不是国民小学都是要签字的吗？每一张考卷回来都要签字的，你们都签过的啊，签了，我马上就签。他考70分，我就跟他讲，考70分不错，70%已经会了，不错。70%会晓啊，不错了，但是还有30%啊，我们要感谢老师，这张考卷他帮你给找出来你不会的地方，所以要感谢老师，要欢喜的感谢老师。来，你那没有做对的后来对了没有？他说有，我们老师已经订正了。我说好，你订正了，订正在哪里？他订正在考卷的背后，我把它拿来看，真的订正了。我说你真的会了？那会了，我出个题目考考你看你会不会，一考他真的会了。我说还是我告诉你，这样子在爸爸跟妈妈的面前这样叫100分。虽然我们不能去老师那里把那70分改成100分，但是你在爸爸妈妈面前这样就是100分。所以小孩子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回来，他考60分也敢拿给我看啊。 他考五十分你敢拿回来给我看呢？但是为什么？但是他会不会一直往下掉呢？他不会，他不会的，马上回去查资料，想办法去改。所以我们小孩子就是一直练到了研究所的时候，他们还跟我讲，他说这一次考试有一个题目很特别，做完了以后那个题目我还是不过瘾，所以我今天下午在学校里头搞了一整天，就是去搞那个题目，还有各种不同可能性，我通通把它找出来。一个题目有各种不可能的假设，他都把它找出来。我觉得我们从小去养成一个人，不要对那个失败变成那么样子的痛苦。学习啊，享受成功比较容易啊。学习从失变正确的态度去接纳失败，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呢。欢喜地，其实就是他一直在告诉我们，这个你只要活着，你要想办法，你要自己懂得，成败一定会有的，是不是？啊，得失之间，啊，顺逆之间，贵贱之间，你都会有的。但有一件事情，你到哪里，你的欢喜，这是欢喜地。所以欢喜地重点放在你的布施上，叫做布施波罗蜜嘛。第二，讲离垢地。离垢地意思就是你不要被沾染了，不要污染了自己，是不是？古德常常这么讲哦，你不要污染了自己，也千万不要矮化了自己，是不是？那么他说这个污染呢急不得，但是修正呢是免不了的，是人不能够有任何的沾染。所以那个菩萨师弟里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污染，那种污染呢就是告诉我们，你要自己要一些戒律，知道某些东西你不能染下去，这是负面的。可是有些东西它不是只有负面的那一部分而已，你就是做善事你都不能够执着，做完了善事以后你执着，你的心还是一直在那里。你听到善的观念，你要好，你可以去实践，实践完了就应该放下。所以他告诉我们，生活中必须有一套我们切实去遵循的一套纪律，一套戒律。那一套戒律，比丘有比丘的纪律，比丘尼有比丘尼的纪律，四众弟子哈，那么微婆塞、优波夷就是在家居士哈，这个男居士、女居士各有不同的纪律。可是这个纪律呢是无量无边的，你必须在你自己的生活中要养成一个好的生活规范，道德教育是生活规范，自己的生活好的生活习惯它也是一套纪律啊，好的情绪习惯也是一套纪律，好的人际关系也是一套纪律。所以必须有这一套纪律，然后我们才能够离垢，我们才不会被这些脏的东西把我们污垢的东西把我们给沾染了。戴眼镜的人都有一个习惯，常常要擦擦眼镜，不是吗？擦眼镜干什么？就是看得清楚一点。那你为什么要用眼镜布擦？为什么不用抹布擦？你不信，你用家的抹布擦擦看，它一定擦了以后整个都模糊了，是不是？那一定是用眼镜布。为什么？因为那能除垢，戒就是能除垢，得把垢除掉了，你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垢，我们要注意，要当心。有时候觉得碰到一件事情，这个也许受到一点委屈，受到一点语言上的顶撞或创伤，有时候碰到一点这个平常生活中的某些不如意的事情，它就是会粘过来，会粘得很紧很紧的哦。怎么这样？怎么粘呢？就是它会让你挥之不去，你们都有这种经验吧？哎呀，尤其是骨肉之间啊，自己的跟子女之间或自己很亲骨肉之间，它顶撞你两句啊，都是正中到心肝一样那样子姐妹兄弟之间伤害怎么样一下，心里面这实在是你又爱他，可是又有时候又担心他，有时候又爱又恨又担心，反正都通通会搅在一起。有时候对待自己的得失之间，自己的名誉都会有，但这些事情 如果你没有一套纪律去解决它，就不行。所以我们同学同学们有时候会问我这个问题，他说老师，我实在是哦，我看到你我就觉得很欢喜，你怎么会每天看起来都开开心心的，我看你大概都没有烦恼了。我说我不能这么讲哦，谁说没有烦恼？有还是有，是不是？只是烦恼来了，哎，你记得不要用抹布擦，用眼镜布擦，是不是？你一定要把它擦掉，是不是？所以当时哈、啊、讲神秀哈、啊、讲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件事情，对现代人来讲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啊，所以有时候我鼓励有一些人说你哈、啊。不信你试试看，你每天只要能够抽出半个小时去做运动，你的烦恼就会减少很多，你的睡眠也会调整的好一点啊。如果严重一点的人，我就跟他讲，如果你没有，你可以有一天，一天有一个小时，你可以分几次哈、啊，分期付款，早上20分钟啊，那么晚上的时候40分钟，或者分三次20分钟20分钟20分钟，那分四次，那一次15分钟。但是就不能比这个更少，低于15分钟就没有什么效果啊。但是你合起来60分钟的话，有一个小时可以运动，日子久了，慢慢的你的烦恼会减少，焦虑会减少，忧郁也会减少。有时候有些事情实在是甩不开耶，你甩不开的时候，你赶快出去运动运动，或者找一部经读一读，你找一本书看一看啊。他们说，可是我看不下去，我怎么会看不下去呢？以前呢、啊、一位教育家叫这个罗曼·班森皮尔，他怎么说呢？罗曼·班森皮尔他怎么说呢？他说很简单，怎么会看不下去呢？他说在你的椅子上抹上强力胶，你一坐下去他就不起来了。无论他说我不是真的用强力胶了，他是说你要像抹上强力胶那样子下定决心，就坐在那个地方，打开一本书好好的看，打开一本经书有启发性的书好好的看，他个看是30分钟还是一个小时，他你心情自然就又不一样。为什么？因为那些书他会启发你啊。所以我们都需要一点生活的纪律。我觉得现代人没有纪律，在尤其是这个儿童青少年这一段哈、啊，没有去培养这个纪律，实在是很可惜啊。第三个心灵的这个心地呢，谈的是谈发光地，对不对？人生想要能够发光，人生想要能够活得好哈、啊，那么产生一种精神的力量，我们称为叫发光地。发光地呢，就是修忍波罗蜜啊。那个忍字不是消极性的忍啊。那个忍字哈，不是讲你红吗？啊，就点点啊红吗？红欺负点点啊红欺负，那个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忍字啊，啊，有生忍，有无生忍，有啊有无生法忍啊。那么这个生忍啊，这个无生忍啊，那么有无生法忍啊。生忍这个部分就生活你本身，只要你想活着，就一定要承受那些困难。你只要活着，你想你就要去工作，你只要是你是学生，你现在正是学习的时候，你就好好去学习，你想自己啊、哦、有一餐好吃的东西，那你就学会烹调啊、哦、你就要付出代价才可以，那个叫做生忍。不是说点么让他饿死，让他冷死，这样叫我硬忍，忍到那叫忍死了，那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是一个忍，生忍呢、啊。那法忍，什么叫法忍呢？就是你人生本来就是要去实践你的人生的目标，那是法忍呢、啊，那是佛教你一些法，可是要去实践这些法，你必须有耐性，努力去学，你要学科学，你要学人文，你要学社会，你要学法律，作为你求生的工具，那你也得要这些法，也是要法忍。世间的法跟出世间的法，你都要忍，都要去承担，要去学习，否则这个人生不会快乐。 否则这人生不会强壮。那是法忍，是不是？你想成佛，就得好好努力学佛法，不是硬忍这样子来的，是不是？明明很饿，你就忍着不吃。所以佛后来告诉你说，你那个自行弄那些苦恨的那些东西哈，自己找苦来吃的，他不出我想，他不是佛要教大家做的那个所谓的苦。苦是生命本身就有这么多苦，你该工作，你该好好的遵守这些纪律，好好的训练自己的能力，好好的啊，就有一个菩萨恨，好好的有一个啊这个修行啊，培养自己的德恨啊，这些东西那才是你要去做的。但是要去做这些东西，必须要有所承担，那个承担就是忍，还有一种无生法忍，这即无生法忍呢，是我去做什么，做完了，我不会，我内心里头不会不断的产生执着，啊，那不会产生很多的粘着系缚，啊，我即使成功了，我也不会执着在成功里头，所以。你看《解深密经》里头，啊，它一打开来哈，第一品经是续分呐，第二品经哈，它谈的啊，我们以前讲过这部经的哦，这部经呢，你看哈，它谈到圣义地相品，圣义地相呢，圣义地就是生命的究竟第一义的那一个属性是什么？那个相哈，就是它的属性是什么？你看，那一开始谈的时候。是如理请问菩萨来问，啊啊解甚深啊，这个菩萨呢，那么哈、啊、解甚深解甚深深密菩萨来回答，他的回一个问的呢啊，如理请问菩萨问的是说，哦，这个什么叫一切法，为何叫做无二？人家回答什么呀？所谓一切法者有二，有只有两个，一者有为，二者无为。然后有一者有，一者有为，二者无为。有为者非有为，非无为；无为者非无为，非有为。他有为的东西，你不能执着在有为，也不能执着在无为的东西来对抗它。无为的这个部分，你也不能执着在无为的这个地方，但也不是你执着在有为的那个地方来看无为，这样你才知道说这个生命里头，其实一切法指的是指这个一切法是究竟义，生命的究竟义，其实那个是什么？一个有为，一个无为，是不是？有为非有为，非无为；无为非无为，非有为。这一个课题，其实他所谈的那个能存在的东西，我们。如果找一个我们佛法里头的名相来讲的话，那个一切法指的是指我们每一个人的慧命，你我都有的，就是那个慧命，所有一切众生都具足慧命，我们都有，只不过是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不是被绑在无为那边，就是被绑在有为那边，然后或者两个每天在那里冲突，但是他没有，他直接表现出来，他所表现的有为是无为的，他所表现的无为是有为的。简单的说吧，你来人生走这一趟，要去实现这个人生，你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是无常。我现在多几岁以后，我对这个事情看得很清楚，哎，你明明知道人生无常，到最后你一定是恬淡的拍拍手走开，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带得走，是不是？你还是回到无为里头去。可是这个有为的，这个有为的一生里头，却你也却要好好的珍惜，你要珍惜去行动这个菩萨恨才可以啊，要去行动这十个心地去努力才可以啊。所以这里面一样看到了有为跟无为这个命题还是看到的。那么所以啊，人要去承担这样一个东西啊，承担一个生命，承担这个责任，而且这个忍最重要的就是你必须有定的功夫，如果你不修定的功夫根本不行，所以这里面修的是速禅八定的基本功夫， 是不是？它是以禅的禅定，以定的功夫作为核心课题，那是定波罗蜜。所以在修忍的时候，你能忍，一定是你的定的功夫不错，是不是？刚刚我说能你我们能好好的念书，好好的出去运动，那是定的功夫，是不是？啊，那么这个忍，这个我们讲叫发光地，哈，这个你能够承担负起责任，心里面安定了，就生命就发光了。然后告诉我们，你要宴会，什么叫宴会呢？像火焰一般的智慧啊，宴会地，这个宴会地修的是精进，是不是？精进指的是一个人的主动性，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的，那他的核心课题，碰到苦恼的时候懂得去解决，那碰到我们该学习的东西，我能够不断去学习，在德行上自己不断能增进啊，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它的重点呢，就把它放在所谓的三十七道品上面来，是不是？所以这里面呢，是以道修道品啊作为它的主修的一个内容，所以宴会地啦，那宴会也就是精进波罗蜜，是不是？它能够越来越精进了，那这还不够，到第五地的时候叫蓝胜地。南圣地禅的是谈这个禅慧，不是禅定。也就是说，这里面所谈的是个禅波罗蜜，是指那个禅的智慧。这个智慧呢，让我们的心灵真正没有障碍啊、哦，能够觉照啊、哦，没有障碍。其实这样子也并不是那么的困难啊、哦，但是说真的也是很不容易。以我哈、哦，这个从事多年做这心理、心灵这一部分的观察哈、哦，跟实务工作，我总是这样子发现这一个，一直觉得蛮纳闷这件事情，为什么得忧郁症的人，他的我执怎么会这么强？而且会执得这么厉害，为什么焦虑症的人他为什么执这么厉害？他只要执得很厉害，甚至于执到最后的时候，是你讲话他都听不进去，而且他一直觉得一直要用他自己错误的东西去面对他的人生，然后那个做出来的结果呢，一定又是产生不好的结果进来，那他会觉得很沮丧、很无助。焦虑的人呢，就是用他自己的东西去对抗外头，然后怎么去对抗，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你跟他讲，很难谈，尤其是焦虑这一类的类型的，就是焦虑症候群的这一类型的人，更特别。那些比较严重的人，你想跟他讲，他还想说服你，是他自己找我要跟我来跟我谈，可是他来的是要说服我。哎，然后你只要稍稍的想要找一个机会，要把他丢一点啊波惹进去的时候，他突然间又其实好像敌意又突然间升高起来了。所以一个人要往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是我执的啊很厉害。所以好像在电视里头偶尔看到，会就是最近因为在谈这个自杀的问的这个防治自杀，好像星云大师谈了一个，就是一个人就不要，星云大师、圣严大师啊，他们都谈到这种问题，就你再想一下，一定还有方法。这是圣严大师讲的，星云大师讲的是不要想那么多自己，是不是？是他们讲的是讲到了要真正的要害，是我们人生的要害。那么这个我们在第五波罗蜜这个哈、啊、所谓的。这个蓝圣地这个地方，所以蓝这件事情，我们一般普通的人，我们还是 常以自己自我中心，抓得很紧。可是我们毕竟还是一般一般，有自我中心，但有时候我们会考虑别人，考虑周边，我们还能够跟别人同理，所以我们是一般正常的范围内，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一个人到最后都只是用他自己的想法的时候，你就是善知识出现的时候，你也不见得能接受。所以熟练往生这件事情，就临终熟练往生，他得到善知识哈，跟他讲，然后熟练就可以往生这件事情。我以前讲净土三经一念佛的时候，不是跟各位讲过吗？你能啊熟练往生啊，那是你以前修来的智慧很高才有可能，否则不容易。因为那个封闭的门关在那个地方啊，他念那熟练不是真心的，没有办法，他没有，他自己也不是真的想去，境界一现前，他马上又走歪了，就是这样啊。你有时候自己看看嘛，这个所谓我们谈的这个蓝圣地哈，这个不会禅的是谈禅慧，禅慧这个部分就是这个心里头已经没有，我已经到没障碍了，心到了这个禅慧，一旦没有什么障碍的时候啊，二谛圆融了，他在世间法里头生活，世间法里头生活，他这里面不会产生很大的苦恼，不会产生很大的障碍，这样子的修行就已经是这个慧二谛已经慢慢圆融了，而且他懂得用利益众生的方式啊，那么这个去发展了。所以这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啊，我们的讲义202页啊，这个地方最后讲梵王经的话，梵王经这个地方谈哈，此地的菩萨怎么说？说世人呐、啊，大明智，渐渐尽，纷纷智，光光无量无量，不可说不可说法门，现在前行。也就是这个人他有很多的智慧，所以为什么叫做啊，慢慢的进入第六地叫现前地呢？你看，现前啊，这个。古人这么讲说现前啊，那么一段西来意，为什么叫做现前一段西来意呢？啊，就是你已经六波罗蜜都修好了，所以你才能够有西来意啊。那首诗啊，这个一片东非一片西啊，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你应该很，我们要明白那首诗的含义啊。就是你只有是修到了现前地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智这个禅慧哈、啊、也已经有了，现在禅慧有了，慢慢的这个啊熟地跟深地跟这个啊跟熟地跟这个真地，也就是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两个，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有为无为这两个，你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了，那就进入所谓的智慧波罗蜜，这就是我们第七地现前地，这才是真的是用智慧在生活了。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呢，我们看啊，就是说在整个的分类上啊，我们说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这个地方是地啊三，这是属于地前菩萨。这前面三地为什么叫地前菩萨呢？其实就是你在世间法，你想做一个成功的人生哈、啊，你这三地是最基础、最重要的东西了。啊，包括你发展生涯、发展你的人生各方面，这三地是最重要的东西。人生也没那么困难，就是这样。你能欢喜，你就能工作，你就不会比较少生病，你也活得比较长。你欢喜，你也比较能够结缘，是不是？啊，那你能离垢啊，自然就没有障碍，就会减少，是不是？你的思考就会清楚，是不是？你工作起来就不会有很多的障碍。发光地就是你越来越能够产生那种积极振作的一种力量了。那么这是谈这个哈、啊，谈到这个所谓这个前面的叫地前，可是我们再看从。这个从这个宴会地啊， 燃圣地。那么到这个现前地这一段来，其实这里面呢，四地的宴会地哈，五地的燃圣地哈，到现在的现前地，其实这三个地都已经啊算是声闻的最高境界了。声闻的内在修行，什么叫声闻弟子？声闻弟子就是修己的部分的功夫很好啊，他能听啊，对于声闻的、对于五蕴的东西已经没有障碍了，就是指这个。所以这前面的哈、六地现在已经踏到了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越来越没有障碍了，所以叫智慧现前。那么这个第六地呢，我们来看看哈、他已经断二语哈、我们看看这个203页啊。进入现前地的时候呢，有两种语哈、这两种语痴哈、跟一种粗重都已经没有了。第一种呢是观察心流转，就是这个东西指的是指他一个人呢哈、这个能够就是不再执着。第二个呢是相多现行语哈、这个呢是指一个人执着在哈、种种的灭道上，也就是一个执着在有，一个执着在无，这两个全部都已经解开了啊，一个即执着在啊有为，一个执着在无为，这两个都解开了。然后呢还有一个粗重，什么叫粗重呢？就是烦恼的粗重没有了。其实你有没有觉得说，我们的一生啊，如果烦恼这个粗重没有的话，能够克服这个烦恼粗重，如果可以没有的话，我觉得我们人生已经非常好了。那么这么说来，第六地已经克服啊两种产生我们愚昧的东西，一个是对于种种流转执着生灭现象东西的执着，有的执着，一个是对于我们啊所谓的啊这个空性的这个部分的执着，你已经从里头解脱出来，不在边界之中，这是第二个，我们生活中烦恼障碍这一部分已经没有了。那么这样子的一个条件，智慧就慢慢的就现前了，所以我们称为叫做现前地。这样子的现前地，人生好像就你人生来讲，你人生现在啊、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啊，那它就可以一切都可以自然现前，一切都可以自然啊活得自在，活得好好的。那么要修这个。现前地呢，那么金刚藏菩萨啊，他告诉我们，他说这里面要修观察十平等法，其实最重要就是要我们能够学习平等最重要，因为只有平等才能够真正使这个智慧大放光明。现在我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我们人的智慧在我们佛法讲佛学啊，讲唯识心理的话，我们把它看清楚啊。我们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前面六识，这是我们平常在用的东西，是不是？我从眼睛看到东西，我就会思索，我就会种种有种种的贪执，各方面跟着就来，是不是？在西方的心理学，眼睛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啊我们的感官而已。可是在我们的佛学心理学里头是不是这样看的，我这个眼睛里头本身这个感官它就会跟我的脑子结合在一起，所以眼有眼视，就是这个视字是我以前眼睛所看过整个人生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我只要眼睛看到的时候，我过去的储存进去的那些资料就会跟它马上就会跟它相应，记忆就会出来。还不止如此，所谓的过去包括今生以及累劫以来有的东西都会。那所以我跟你讲，你们有的人这个年纪比较小孩子慢慢长大，或者是你自己观察这个婚姻的现象，你去看为什么那个人他就是一眼看过去他就喜欢他， 他的爸爸妈妈说，哎，那个另外那个我觉得啊，你应该可以去了解，跟他做做朋友再了解他。他不要，那不用谈。其实那个无论是个性各方面都要好啊，啊你为什么你搞更多这里别人更？所以我看了很多的婚姻，听了很多婚姻的故事以后，我发觉婚姻这件事情是在奇哉奇哉。婚姻这件事情你教不会的，你怎么教都教不会。哎，你要跟谁真的很没有什么，你父母亲可以把小孩子培养的成长各方面都很好，这就是你的责任。但所以父母亲你就不需要对那个这个部分他喜欢上了你就祝福他吧。你想要把他拆的拆，他是拆不开的，他只要看上去以后就是这么紧，然后你去拆了以后只增加本来还好好的，你一插进去你又就开始演三国啊，台语讲这种开始演三国，是不是就会出现这个现象？但是还没有结婚之前，你可以多一点